开始，我每次说准时开始，都是那些准时的人才听得到，晚来的人都没有听到，所以请你们告诉其他晚来的人，请大家准时开始哈。好，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有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给我们有新的一天，又有新的一年。我们庆祝我们中国人的农历年，也感谢主对我们中国人各样的恩赐，各样的祝福。我们这间华人教会也蒙受神很多的祝福。这时候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来上查经班啊、读经班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你就打开我们的心，你的亮光照亮进来，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得到明白，得到教导，使我们这一年的生活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今天我们要上课，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单元。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要开始读诗篇哈。诗篇的主题是赞美。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帮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那赞美是对基督徒来说啊，是特别有帮助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做，可是又不太会做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要改变，所以我们读诗篇的这段时间一定会改变这件事情。特别是如果你已经加入教会的这个灵修赞美的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就一边读诗篇一边练习来赞美神。那过了这几个月的学习之后，一定会对你全家都有很大的帮助，很多的祝福。我们要看诗篇，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借着几张投影片把诗篇先做一个介绍。这个介绍的部分蛮重要的，所以请大家仔细听一下。我每次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哈。好，我们是读经，然后我们读的时候存着一个信心来读，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最高准则。那上礼拜我们又看了一节圣经，说你如果读的时候或者听到的时候如果有信心相调和，那么所听得到所读的圣经对你就有帮助，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个道这个信心来跟道所相调和的话就没有帮助。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信心来读神的话语，而且我们相信神他是万古不变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圣经是一本活的书，我们所信的也是活的神，他会用他的话语来向你现在的你说话。我们也相信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一个人他喜爱神的话语而且谨守遵行，这个人他就是会在神面前蒙福。读经者的祷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神面前有祷告，因为我们所读的是一本属灵的书，不是光是凭着你的聪明智慧就可以读明白的。所以我们祷告求神光照我，使我能够明白他的话语。我们也求神祝福我，我希望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越读越蒙福。所以你读的时候求主祝福你读经的日子，因为你在听从他的话语。我们也求主愿他的道兴旺在自己家里，在教会，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再提一下这个诗歌赞美的这个活动哈，是全教会的灵修活动。那么是不是每个人都拿到这一本书了？好 ，make sure 每个人拿到，然后每一家就是有一套我们的 CD 哈，是我们自己的诗班所录制的哈。那么应该已经开始了，2月4号开始，结束的日期是5月16号，总共15周102日哈。那么好，灵修手册每人一本，然后 CD 的话就是每家一套。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诗篇哈，以下就是诗篇的介绍，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诗篇的名称哈有三个，第一个它的原文是赞美的意思哈，这 Tehillim 它的原文是赞美的意思，那个 I am 希伯来文的 I am 就等于英文的 S 是一个复数，表示说在里面是很多篇的赞美哈。那么其实是译本，也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的翻译本，在耶稣之前就已经有这本书了。他把它翻成 Psalms 或者 Psalter， 那个意思就是丝弦的乐器哈。好，所以你看到它有个意思是个乐器。 那我们中文圣经呢，把它翻成是诗篇。英文圣经大概不管什么英文翻译本都把它翻成是 Psalms， 它是采用了这个希腊文的翻译本。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到它三个名称，也有三个意思。从内容来看它是诗篇，从目的来看它为的是要什么，赞美神。使用的方法来看，就过去啊，特别是过去这历代的信徒常常把诗篇配上音乐，我们现在也有把诗篇配音乐哈，用歌曲的方式唱出来。那么如果你综合这三个意思的话，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诗篇是什么，就是赞美的诗歌哈，因为它是赞美用的，所以是赞美的，它是诗哈，然后它是唱出来的歌哈，赞美的诗歌就是诗篇，150篇赞美的诗歌。看看诗篇的用途哈，从它的历史上我们来看，就诗篇最早拿来使用的时候在第二座圣殿，我们读过历史书，这第二座圣殿就是所罗巴伯的圣殿哈。那个时候诗篇已经，这本书已经完全收集成了，已经成篇了，而且被使用。那么到了耶稣的时候，那所罗巴伯圣殿的话，就是在主前300-400年的时候已经都在用这个圣殿。那到了耶稣的时候，犹太人已经很广泛的在各会堂使用诗篇来敬拜神。那诗篇其实它有三重的用途哈，除了赞美之外，它还有教导性。你读诗篇呢，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而且诗篇当中很多是祈祷文，是非常好的祈祷文。那古时候的人用诗篇来做三样事情，第一个是赞美，第二个是教导，第三个是祈祷，所以它有这三重的用处。在古时候诗篇主要是用来唱的，不是读的，他们常常配合乐器的伴奏敬拜的时候颂唱诗篇哈。所以保罗他讲，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哈，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个诗章就是诗篇哈 Psalms 哈，就是用我们现在所看这150篇的诗篇哈，用这些是用来是赞美主，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诗篇的结构跟大家看一下，我们这150篇的诗篇它分成五卷，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那个分法呢我给大家写出来，你们自己就看一下。总共分成五卷，那为什么要把这整本的诗篇分成五卷呢？我们不是很能肯定，不过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大致上大家的意见是认为说这应该跟律法书有关，因为律法书有几本，而对古时候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最看重的就是神的律法，所以这个诗篇的结构是在模仿律法书，因为有五本，所以他把诗篇也分成五卷。至于说这个分卷的方法，为什么1-41篇是第一卷，42-72篇第二卷等等，怎么分的话，我们到现在已经不是很清楚当时是根据什么这样子分，只知道说这五卷的分法很可能是跟律法书有五本有关系。那这时候我要请大家翻开圣经看一看它的特色哈，就是每一卷的结尾有个特色，就是它有个 doxology、翻成中文就是颂容，是一种歌颂，是一种赞美，是对神的荣耀的一种歌颂跟赞美。那我们看第一卷的最后一篇是第几篇？好，那就请你翻到41篇的最后面。我请大家读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诗篇的结构哈。41篇的最后一节，就是第13节，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那这一节是不是一个称颂的话？最后有没有说阿们？好，那我们再看看第二卷的最后一篇是第几篇。好，那我们就翻到第72篇，我们也来找一找72篇的最后两节，第19、第20节哈。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好，你看到他结束的时候也是在称颂神。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好了，第三卷 第三卷的最后一篇是第几篇？好，那就请你翻到第89篇，也是翻到它最后的一节，第52节。好，来一起读。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大家有没有看出它的结构来？好，所以每一卷的后面都有一个称颂，我们称为是叫做颂荣，称颂神的荣耀。好，这是诗篇的结构。那么另外在120篇，如果你把在150篇，对不起，150篇当作是一本书的话，那这个书呢，一开始它有介绍，有开头的话，然后结尾的时候有这个结尾，有这个尾声。那么什么是它的开头，什么是它的结尾呢？第一篇跟第二篇是整个诗篇的 introduction， 是它的开头的介绍，而146到145篇是它的结尾，而且是一个非常响亮非常精彩的结尾。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看1至2篇，所以现在先不翻，邀请大家翻一下最后的那5篇，就是整本诗篇的结尾，146到150篇。那这些到时候我们都会一篇一篇的看下来，现在只是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146到150篇这5篇呢，它有个特色，就是每一篇的开头的第一句话跟结束的第一句话是完全一样的。对，160篇开始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它结束的最后那一句话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么你往下看下去，147篇、148篇、149篇、150篇，你自己看看是不是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不是？好，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如果用它原文的发音是什么？就是哈利路亚。那个希伯来圣经它的那个字就是哈利路亚，那哈利路亚是它的发音，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那个字的意思，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这146到150篇这5篇呢，就是整本诗篇的总结束，非常的响亮，叫我们来赞美神。特别是到了150篇啊，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丝弦的乐器箫的声音赞美他，大响的声音赞美他，哈，是一个 grand finale 啊，是叫我们大声的来赞美神。那这是整本诗篇的结尾哈。好，那大致上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诗篇的结构。诗篇的作者，我就把它一篇一篇的这边算了一下，给大家看这个表格。在这是150篇的诗篇下面，大概是有110几篇下面都有写个小字，这个小字就告诉你他的作者是谁，还有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的。我们这边统计了一下，大卫说大卫的诗总共有73篇，然后哪几篇这些 numbers 我帮大家写下来。那第二多的是亚萨的诗哈，他是大卫时代所设立的这些诗班里面的人哈，12篇，可拉的后裔11篇，所罗门有2篇，就是第72跟127篇。神人摩西的祈祷是第90篇，以探有1篇。那么另外有50个人，就是有50篇没有说他的作者是谁，那我们就暂时称为是无名氏啊。那你这样加起来是150篇。那其中最多的是大卫的诗，他有73篇。那么你可以看看他在这5卷啊。诗篇不是分成5卷吗？哪一卷大卫的诗最多？啊？大卫的诗呢？圣经学者说有，起码有3种可能性的解释。第一个说，所谓大卫的诗就是大卫所写的诗，大卫是作者。第二是写给大卫的诗。别人写给他的。第三是关于大卫的诗，别人写了一篇关于大卫的事情的诗。 但传统上我们认为第一个解释比较正确，大卫的诗应该就是大卫所写的诗。那么看看大卫的诗的分布，最多是在卷一，卷一41篇当中有37篇我们说是大卫的诗，那卷二有18篇，卷三没有，卷四有3篇，最后卷五有15篇，这是它的分配情况。看一看诗歌的调子，有时候我们读到下面那个小字的时候，看到一些调子，调用什么调用什么，我把它稍微统计了一下，首先出现的说调用第八，那第六跟第12篇说调用第八，这个第八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太清楚，调用穆拉便，它都是翻译一个希伯来文，那这个穆拉便是什么调子我们也不太清楚。还有调用朝露，不是朝露是朝露，第22篇早上的那只露，那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晓得。还有调用百合花，第45跟69篇，调用女音，这一点我们比较可以肯定一点，调用女音应该就是 女生的，女生所唱的。那你记得大卫他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讲说调用女音，他们中间有一段是唱的是女音，调用马哈拉，调用远方无声歌，我们看这个名字很美，很想知道到底听起来是怎样，远方无声歌，调用休要毁坏 Do not destroy， 有4篇是用调用休要毁坏。还有说调用为证的百合花 Lilies of the covenant， 这个约约的百合花，调用麻哈拉利暗俄，我们稍微统计了一下有这些调子。那很多调子都失传了，所以我们不晓得当初是怎么唱出来的，调子没有了，但是它的内容还有没有，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保存它的内容，这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什么道理。那个赞美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它的内容，那个调子可以改可以换。我们现在21世纪有21世纪的人把诗篇配上现代的音乐唱出来还是可以赞美神，但是重要的是那个内容，是你对神的赞美的那个心意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这些诗歌呢，远古诗歌年久失传，我们只知其名未知其音。诗歌的乐器，我统计了一下，看到它有提到3种乐器，就在小字里面最多的讲到是丝弦的乐器。丝弦的乐器是哪些？是丝弦的乐器，琴是不是？我们现在的钢琴是不是丝弦的乐器？那个钢琴打开来里面是什么？你按一下，它有个东西去敲那根弦，是不是？还有什么是丝弦的乐器？有时候我们有人拉小提琴，是不是？胡琴、竖琴、吉他算不算？虽然是现代的乐器啊，丝弦的乐器，吹的乐器古时候吹的就是角，就是那个牛角那个 horn， 还有另外是吹那个号，号就是 brass 那个铜乐器吹出来的。现代教会里面比较少这个吹的乐器因为我们不像说古时候那么大的地方的乐器是非常响亮的加特乐器是什么乐器？那加特是什么人的城市？菲利士人有5座大城其中一个就是加特。加特乐器就是菲利士人，那以色列人他们用菲利士人的乐器，就有点像我们汉人用这些胡人的乐器一样，知道这意思吗？那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吸收周围的文化？没有说什么规定是 sacred music， 说只有这种调子才是圣乐。你可以吸收周围的文化，然后把它，但是用赞美神的话唱出来诗篇的种类看一看，就圣经上根据那些小字，我们看到最多的是诗说大卫的诗、亚萨的诗， 那因为太多首了，这个 number 我就不写出来哈。那另外说它是诗歌哈，就特别注明说它是唱出来的，还有几篇说它是祈祷，像第十六篇说它是经诗，那这个经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很清楚。那另外有好几个地方是说它是训诲诗哈，还有这个纪念诗，这个纪念诗英文的翻译是 petition 就是向神祈求，求神纪念他，不是说我们在立个纪念碑在纪念以前的事情哈。还有琉璃歌哈，那个哈巴谷书第三章也是琉璃歌，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不太清楚，大概最多的一种是上行之诗哈，也叫做登阶之诗，120到134，总共有15篇是上行之诗。但因为这些古代的分类呢，有很多现在已经失传了，所以现代的圣经学者把它根据内容再做了一些分类。那有些基督徒觉得这种的分类对他们也蛮有帮助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那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哈，最多的是赞美诗，还有是祈祷诗。这祈祷诗有些特性，我们以后会看到。那有不少的是教导诗，或者说教诲诗，像诗篇第一篇就是一篇什么教导诗。有锡安诗，特别是讲到耶路撒冷神的圣山锡安的，还有所谓的 enthronement psalms， 就耶和华作王诗，特别是90几篇到100篇那里。朝圣者之诗，也就是上行之诗，受膏者之诗，像第二篇就是讲到耶和华跟他的受膏者。那么这些是跟大家做一个诗篇的简介。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要看一篇一篇的诗篇了。那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每个礼拜的进度是15篇，那实在没有办法在一个小时之内跟大家讲15篇的诗篇。那我写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一次写15篇的东西，所以请大家还是要读，但是我们分享的时候，讲课的时候会挑几个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打开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它的第一个字，第一句话哈，在它的原文就是有福哈，有福了，有福了，那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个人有福了。而你看看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句话，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哈，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两个祝福哈，那这两个祝福就好像是一个括号，一个前括号，一个后括号，就是说两个有福把第一篇跟第二篇呢就夸在一起。所以有圣经的学者认为，就是第一篇跟第二篇合起来，它其实是一个单位，是诗篇整篇的这个 introduction 介绍。他告诉我们说，在神面前有两件事情是最为有福。第一篇告诉我们说，行走义人的道路是有福的，那个道路，诗篇的意思是说生活的方式，你如果照着神的指示来生活的话，这个人是有福的。但是你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还是不够的，所以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投靠弥赛亚，投靠耶和华的受膏者啊。这个受膏者把他发音发出来就是弥赛亚，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哈，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两样事情是最有福的。所以开张名义告诉我们，要在神面前蒙福呢，第一个你要走义人的道路，第二个你要投靠耶和华的受膏者。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篇，这第一篇可能是整个诗篇当中除了诗篇23篇之外大家最熟悉的一篇，也是基督徒最喜爱的一篇哈，除了23篇之外。那我们花点时间来看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的内容就是两条道路，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是义人的道路，第四到第六节讲的是恶人的道路。那么义人的道路， 它有两个特征，一个结果。第一个特征就是它远离恶，那第二个特征就是它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我们看看第一节它是怎么开头的，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关于这一节的话，可能英文圣经比较能够表达出它的意思来，因为它的原文是用三个动作，一个是走路，一个是站着，一个是坐下。所以有些那个英文圣经它说 walk， 它不从，那个从就是行走的意思，不行走在恶人的计谋当中，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之上，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之中。那这三个是有点渐进性的哈，就是他原来只是走路啊，原来只是跟这个恶人走在一块，哎你好啊，哎我们两个一起走吧，然后走着走着，哎就站下来了，说我们两个人相见恨晚，就跟他站下来更加亲近，在那里好好的聊一聊吧。那再进一步的话，就是我们站着聊还不够，我们就坐下来好好的交通分享一番哈，就是他越来越习惯于说跟恶人亲近啊。原来只是走着，后来是站着，后来是坐下来。那走在一起的话，就表示说你接纳他，你完全不排斥他，他是可以跟你同行的。站着代表是一个立场，说哎，我站在他那一边，我就是他那一边的人，说不站恶人的罪人的道路，你跟罪人站在同一个立场。那个坐是代表说 fellowship， 我们坐下来一起聊天，一起吃饭啊，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了。那恶人、罪人、亵慢人大致上都是表示说反对神的人。那个第三个是最强烈的，说那个亵慢人啊，亵慢人是就是那个恶人跟罪人，可能就是他做坏事，也许是故意的，也许是不小心的，但是他就是我行我素想要做坏事。可是那个亵慢人他是那个 intentional， 就是说他非常的傲慢，他眼中没有神啊，所以他是亵慢神的人，他是就是说话行事完全不把神放在眼里，而且公开攻击神的那些人。那么说你会不会跟这样子的人坐在一起，跟他一起有深度的交通哈？那一开始就说如果你远离这些人，不慢慢的跟他们越来越熟悉，而且反过来正面的来说要喜爱什么，那么什么是耶和华的律法？是耶和华的律法，对，从广义来说它就是神的话啊，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狭义的来说，它可能是耶和华的一条律法，好说啊，你们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啊，就是这一条，我在那边常常在想它啊，这条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不管是只是一条或者是全部神的话语，昼夜思想，那昼夜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一种生活习惯，昼夜嘛，是你会习惯性的去思想去想神的话语。这个思想很多圣经英文的圣经把它翻成 meditate， 那你说那个随便想一想跟你在那里 meditate 去默想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就是在脑子里一闪而过就过去了，但有时候你会在那边来来回回在那边想他的意思，想得很深入。那这里他用的是那种是把它好好的想，专心的想啊，深入的想，默想，是这个意思啊。就说你好好的在那边想神的话语，然后这个人就为有福啊。神的律法它其实是对人的人生的指示跟教导，你去想他，然后喜欢他，你就会照着去做。说这样子的人是非常有福的。第一个，他远离恶；第二个，他喜爱神的话语啊。那第三节他就描写得很好，说这个人呢，他就像一棵树，而且不是普通的树，是在溪边的树啊，栽于溪水边。换句话说呢，有一个看不到的部分，就是他那个树的那个根你是看不到的，而那个根呢是在那个地底下就延伸到溪水旁边。所以它的水分是从溪水那边得到供应，那不管外面的气候变得很干燥或者是怎么样，它还是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它所做的尽都顺利。换句话说，它蒙神的祝福，它是一个有根的而且会结果子的美好的人生。所以这诗篇一开始就跟我们看到义人的道路是这么美好。但是一个对比， 第四到第六节讲恶人。恶人并不是这样的，像糠皮被风吹散，那个糠皮就是那个稻子麦子的那个谷子的皮啊，你在圣经里有时候会看到一个词，就是说扬尽他的场哈、啊，把他的场扬起来，就是古时候的人他们那个打麦子或者是打稻子哈、啊，他要把那个皮去掉，就是把那个在那个晒谷场上，把它往天上这么一扔，然后那个风就把那些皮就吹掉了，掉下来的就是可以吃的谷子。换句话说，在古时候的人他们看这个糠皮，它就是最没分量的，风一吹就跑的。而且就是根本没有根的哈，那树是有根的，糠皮是没根的，没分量的，而且是无价值的。所以恶人是怎么样呢？他在神面前就像糠皮一样，没有根的，没有分量的，没有价值的。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哈。那个审判也就是向神做交代的时候，那圣经教导我们说，有一天人要站在神面前向他做交代。那有些人站立得住，有些人站立不住。如果走的是恶人的道路，当审判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他没有办法在义人当中存身。换句话说，他站不住，他也被排斥出来，不能够在义人的会中。那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个知道这个字呢，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这知道这个字特别在旧约里面它翻译成知道，它的意思其实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它可以在很多地方来描写。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神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说亚当和他的妻子同房，就生了后代。那个同房其实就是知道，亚当知道了他的妻子，这表示说一种亲密的关系，那也表示说是一种认同。说那如果说神知道人，就是神把你当作是他的自己人，神知道义人的道路，神看顾，神接受义人的道路，是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说只是说哎呀神在天上他知道我在干什么，而是说神完全的接纳你，神完全的把你当作是自己的人。所以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灭亡就是隔绝哈，神不接受你，跟神永远隔绝。所以他一开始诗篇就告诉我们两种道路哈，要我们做选择。你看他很会写诗哈，他讲完他给你一个义人的一个恶人的讲完之后他就不讲了，他还没有说你一定要选义人的道路，他就是把那个跟你比较完了之后你自己选吧，他让你自己做选择，你要走哪条路那是你的 choice， 但是他已经把路给你清楚的讲清楚了哈。好，第二篇是我们新约圣经引诱很多的一篇哈，我先挑一节给大家看，就看第二篇的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下面那句话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有没有读过这一句话？有没有在读新约的时候读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就是引诱诗篇哈，引诱诗篇这个第二篇哈。我们来翻一下，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是保罗所讲的一篇道，保罗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去跟他们讲道，在讲道中间有这么一句话，使徒行传第十三篇，第十三篇的第三十三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他引用这节圣经来为谁做见证？是不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好，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我们再翻回来看诗篇第二篇， 所以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啊，诗篇第二篇是所谓的这个 Messianic Psalm， 是弥赛亚诗篇，因为这里面是对耶稣基督这弥赛亚身份的预言哈。那么它总共有十二节，每三节是一个段落，每三节一个段落，那个结构很清楚，很好分哈。第一到第三节就是说地上的声音哈，第四到第六节是天上的声音啊，那第七到第九节是啊神的旨意，第十到第十二节是人的反应。那我们看看一到三节，就是地上的声音哈，外邦为什么争闹？这外邦也可以翻成万邦或者说万国哈 ，nations 啊，这万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哈？这个谋算跟刚刚说的那个昼夜思想默想神的话的那默想是一个字哈，就他们在心中盘算虚妄，就是徒劳无功的事情。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主要的咒点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再跟弟兄姐妹介绍一下，就那个受膏者，你把他的原文发音出来就是弥赛亚，你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或者就是他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基督哈。那他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他们为什么要抵挡呢？第三节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哈。那其实神给人的那个捆绑，捆绑或者说是轭哈，担子是主耶稣说他的轭是轻的，轻省的。然后圣经说神的绳索是慈绳爱索哈，其实是最轻易的，而且是充满的爱的。可是人心里没有神的时候，就说我们要反抗神，神给我们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不接受。所以世界上的人呢，因为有罪的缘故，所以他们抵挡神哈。第四到第六节就讲到天上的声音啊，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因为地上的人要推翻这个弥赛亚，推翻神的受膏者，然后神就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立定他在锡安山上，就是这永远不会改变，不管你多少人多大的力量都无法把它推翻。换句话说，神的弥赛亚已经设定了，那不管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更改这个事实哈。好，第七到第九节是这个受膏者所说的话，他说出来的是神曾经说的话。那第七节我们刚刚已经看了，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这是新约圣经常常引用的一节啊。然后第八第九节说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地极赐给你田产，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升天之前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啊，万国万民一切的权柄都归给他。那么如果你去抵挡神的旨意的话，那就好像你就好像是那个瓷器，然后弥赛亚就好像是拿着铁杖的人，那个结果就是瓷器会被打得粉碎哈。好，第十到第十二节是讲到人的反应，说我们既然知道神已经立定了他的弥赛亚之后，那我们就应该来亲近神给我们所立的这位救主，因为他的意思本来是美好的，神是存着善意存着爱心立这个弥赛亚，为的是要拯救我们。所以第十到十二节呼吁我们要醒悟，要受管教。那有时候你的醒悟自己是想不通的，所以第十节怎么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什么受管，这管教是外来的，有时候借着一些外来的因素帮助人能够醒悟过来。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我问大家一下，这个战兢跟快乐这两个能不能配在一起？这两个是什么样的情绪？一个是害怕。你平常害怕的时候会不会快乐？快乐的时候会不会害怕？那这圣经是不是讲错了？说一当存战兢而快乐，怎么又要你战兢又要你快乐？ 在神面前可以是，对，有人说了那个战兢就表示说你敬畏神，是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意识到说你跟神之间的差距，他是全能的神，永远存在啊，我是一个微小的人，所以我跟他之间的差距是这么大，我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有个敬畏的心。但是另一方面你意识到说，哎，其实坐在那个宝座上的那个国王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非常的爱我，而且他对爱我的心意是永远不会改的，那我也可以到他面前好像孩子一样很快乐，不害怕，你有个敬畏的心，但是你还是可以在他面前喜乐，还是可以表达，不是像说你害怕一些人会对你不好会处罚你，而说我知道他是神，他是万王之王，所以我敬畏他，我也知道他是天父，所以我很高兴到他面前，因为他爱我永远不会变。圣经常常用这两个看起来相反的事情，但是在神面前可以融合起来，一个是敬畏，一个是喜乐，两个就合在一起，说哎，我们每次崇拜神的时候，哎，又敬畏他，但是又很喜乐，所以两个中间是可以融合而且有平衡的。好，那第十二节就是说我们要赶快投靠他，那个他是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这是有福的。好，第二篇我讲的比较多一点，这两篇是整个诗篇的 introduction， 所以多讲一点哈。我们看一看第三篇，从第三篇开始下面有小字啊，这个小字写的是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啊。第三篇我们教会传统上把它当作是晨祷诗啊，因为中间有一节是第五节，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就是说你 wake up 啊，耶和华都保佑我，所以传统上把它当作是一个早上的祈祷。那第四篇是晚祷诗啊，第四篇是啊，像第四节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然后第八节，第四篇第八节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所以传统上我们把它当作是晚祷诗。而第五篇的时候是也是一个清晨的祈祷，第五篇的第三节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所以前面的就是你那个 introduction 之后那三篇，就是第三第四第五这三篇，晨祷晚祷晨祷，从早晨到晚上，什么意思呢？有人觉得就是说这表示我们的一天啊，都要摆在神的面前，不管是早上不管是晚上，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来。好，第三篇到第五篇都是大卫的诗，我们来看一看第三篇，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三篇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祈祷诗啊，它非常的宝贵。首先你看看大卫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这首诗，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可不可以赞美神？我们读诗篇大部分都是在困难中的人写的，有时候是在节庆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写，但很多时候就是明明他情况这么不顺利，他怎么还能够去赞美神呢？我们发现说他赞美神的时候一切就不一样了，他原来心里面非常的愁苦，但是他去赞美神，他到神面前来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就变得很快乐。所以你看这些祈祷诗都是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我是多么的困苦啊，我还要受苦到几时呢？耶和华你几时才要听我的声音，几时才救我？而每一次到最后那一两节的时候，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OK， 我的灵因耶和华欢喜。说他一开始这么苦，那后来他又欢喜快乐，那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很想知道，因为我也常常会觉得有敌人来心里很愁苦，我也想变成像他这样子的欢喜快乐。那这是诗篇中的祈祷诗，就中间一定有个转折点，那个转折点就是说啊，他来到神的面前了，他把他心里的愁苦告诉神了，他向神祷告了，他赞美神了，结果结束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那我们看看第三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第三篇的一二节是这样子说哈，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啊，不但是人家来攻击他有行动，而且人家说话议论他，怎么议论呢？笑他，哎，你不是信神吗？你不是基督徒吗？你的神怎么不来帮你啊？他们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他一方面人家来攻击他，有实际的行动来为难他，一方面又嘲笑他，说他这是日子蛮难过的。那他怎么呢？这个第三节你就看到说他的信心啊，大卫这个时候就拿出他的信心来用啊。耶稣也是叫我们说到的时候要把信心拿出来用，那大卫他就拿出来用，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这时候他就用他的信心了，他相信神会帮助他，而且他说我用什么求告？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啊。嗯，你们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有没有声音的？有声音是不是？那个有声音的祷告跟没有声音的祷告，你们感觉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你是默祷，有时候你发出声来祷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哪一种比较有帮助？就是有声音，很多圣经上讲的祷告是有声音的祷告，大部分是偶尔有时候默祷哈，但是大部分是有声音的祷告。有声音的祷告是这样子，第一个你讲的时候你会经过一番思想整理，有时候你的脑子里是模模糊糊的一个概念，你默祷的时候祷不清的，但是你一开始跟神祷告讲的时候，你就一边祷告一边思想整理，就慢慢就清楚了，就知道自己到底在求什么，越讲越清楚哈，所以这个是发声的好处。那还有特别你看诗篇，就是它充满了感情，它不隐瞒自己的感情，苦也好乐也好，它充满了感情，你说出来就是感情曝光，就是感情在神面前就赤裸敞开了，但是你不讲话的时候，那个感情没有说露出来哈。所以很多时候你看那个祷告，它是发出声来祷告。好，那我们看看后面那几节哈，第五第六节就是他的 security， 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所以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他现在很确定哈，说自己有安全。那最后还有一个祈祷哈，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哈。这起来跟救我这个 one two punch， 就是在诗篇里面常常有这个 pattern， 主啊求你起来，主啊求你救我哈，对神的这个很恳切的呼吁哈，因为你打了我一切敌人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可能有一种比喻性在里，就是说敌人呢好像是狮子，好像是野兽，那神把他的爪牙把他的腮骨这样子打碎了。那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你的百姓。好，我争取一点时间，那第四篇其实是很美的一个晚祷诗哈，但是可能没有办法花太多的时间给大家看，读的时候这样子读哈，它总共是有八节哈，第一节呢是一个呼求哈，所以第一节是一个祷告哈，说显我为义的神呐、或者是说我公义的神呐、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这诗篇的话实在是很好，应该是那个困苦就是说你走到窄路了。神的解救就是宽广了，你把我放在宽广的地方啊！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所以一开始就是祷告是呼求啊！第二、第三节就是讲到说，人家对他的嘲笑，把他的尊荣变为羞辱。那我在那个讲义上有跟大家做一些解释哈。那我的尊荣也可以解释成是我的尊者，指的是真神，把我的尊者变为羞辱。你们喜爱虚妄，这虚妄在新约或旧约都有一层意思，他们指的是假神哈，把假神当作是虚妄哈，寻找假神绕到几时，所以有这是第二种的解释法。第一个就是照字面，尊荣就是我的尊荣，虚妄就是虚妄。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哈。 第四节哈，第四节这一节呢，其实在以弗所书保罗曾经引诱过这一节经文，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看不出它的影子来哈。就是第四节一开始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哈，那么 NIV 的那个翻译是说 anger but do not sin， 生气却不要犯罪。如果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有没有点印象？新约有，新约有没有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所以它是反映第四篇第四节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不可含怒到日落啊，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换句话说敬畏神的人呢，你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犯罪，在一天的末了要在神的面前安静默想啊。我们看看它的结束吧啊，就是五到八节，看看第七节跟第八节啊。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就是在主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四篇的第七、第八节就是说你在主里面有平安，有喜乐。第七节是喜乐，第八节是平安。第七节这样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使我心里快乐，这是喜乐。然后第八节是平安，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神给喜乐，神给平安，而神给的喜乐他说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啊。大部分人觉得说这人生的目的啊，说人活着一场为的是什么？觉得说人生的最终目的呢，就是要追求快乐，要得到快乐。而人生，所以很多人他追求什么呢？追求的是五谷新酒。五谷新酒就是代表说你生活当中丰富的赏赐，丰富的得着啊。他追求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五谷，有很多的新酒，那丰收五谷新酒可以带来很大的快乐。那农夫得到五谷新酒当然很快乐，丰收的时候更快乐。而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神使我们的快乐是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如果你诚心信主的话，可以得到这样的喜乐，而且它会使我们有平安，可以安然躺下睡觉。所以第四篇很宝贵。那第五篇的话我就不一节一节的看了，它的那个格式呢跟前面那两篇大致上是一样的。那这个我在讲义上可能稍微写了一下，那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看一看。希望你们多读几遍这个圣经的诗篇哈，需要读一遍是不够的，最好读个起码两三遍哈。那第六篇要稍微介绍一下，第六篇是大卫犯了错之后向神的一个祷告，所以是充满了他的泪水哈，也充满了他内心的这个悔悟哈。所以看第六篇一开始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他这时候生病了，而且病得蛮厉害的，所以他求神医治。然后他自己很清楚说他这场病呢是神在惩罚他，神在责备他，所以是一个受神责备而生病的人的一番祷告。然后他就充满了这个悔悟啊，所以在神面前流泪，迫切的流泪祷告。那跳到第六节哈，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所以一来是说他流了很多的眼泪，他很后悔。那当然你知道第六节是那种夸誉的讲法哈，说诗篇的话啊，诗篇跟读律法书不一样，律法书你要照着那个字义哈，一个字一个字的来解释，但读诗篇的时候你要了解它的经义啊，说它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他很后悔，他在神面前流了很多的泪，并不是真的他的眼泪把床榻飘起来，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件事啊，就是说他非常他极端的后悔，流了很多的眼泪。然后他不但是有内忧，而且有外患哈。他的内忧就是他生病，他流泪，然后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哈， 所以还有敌人来攻击他，说这时候真的日子很不好过哈。但是第八到第十节你就看到他的转变，他因为信靠神，他重新看到了希望，他得到希望，他就有机会继续下去哈。那个第十节这样说，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那忽然就是说出人意外的，忽然发生的一刹那之间，他们这些敌人都要被神打败哈。好，那第七篇讲的是公义的神，那我没有时间了，我想跟大家讲一下第八篇哈。所以第七篇请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第八篇是一首非常美非常美的赞美诗哈，那很短，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能够把它背下来哈。就是前面在十五篇呢，第一篇跟第八篇值得我们背诵哈，这两篇都蛮短的，很容易背哈。第八篇你看它这个结构哈，它的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是完全相同的，是哪一句话？好，所以他第一句话是这个，第二句话也是这个哈。那这句话是对神的称颂哈，他把全篇就放在对神的称颂当中。那么中间的内容他是在称颂神的荣耀，他从他观看这个宇宙，从两件事情上看到神最大的荣耀，哪两件事情？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是不是？另外还有什么？神赐给神，赐给谁荣耀尊贵为冠冕？人，是这全宇宙当中最能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就是这个宇宙的本身。哦，古时候没有空气污染，到了晚上的时候抬起头来看，满天星斗，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心中充满了敬畏。啊，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然后再看看人，人算什么？但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哈。你知道在约伯记里面有讲到说，人说约伯是从反面来说，这个人算什么？人今天活的，明天就死了，你何必还对他这么认真？何必还要追究他的罪过？你就让他过去算了。那这里是从另外一个，就是说人算什么？人也就今天活的，明天就死了，你还赐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我打个比方，这就好像说你到郊外去 barbecue 的时候，哇，烤了很多的肉，然后就拿出东西来吃，哎，一拿出来的时候是上好的瓷器，那个最精美的瓷器啊，那个盘子，那个刀叉是最好的银器，那个杯子都是哇最贵最贵的，几百块钱一套的。然后吃完的时候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去了。你说这个用纸杯就可以了，是用一下就丢掉的，何必还这么有尊贵荣耀？那诗篇的人也是这样，是说这个人今天活着，明天就没了，把它当纸杯算了吧。但是神，你为什么还给他这样子的尊贵和荣耀？然后还派他管理你所创造的世界，说我们人算什么？你只叫他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是有的翻译说比神微小一点，说我们这么短暂的一生，你给我们这么大的尊贵荣耀。所以他是心中充满对神的感谢哈。那第八篇是非常美的一篇，时间的缘故啊，第九篇以后呢，就请大家自己看一下好了哈。那今天因为我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所以没有办法仔细的看。第十篇有个特点，第十篇是可能是整本圣经当中最细节的恶人的画像，就是没有一个地方说讲恶人讲这么多的哈。就从第十篇的一到十一节，他把这个恶人是什么样子是描写的非常非常的仔细啊。那第十一篇呢是一问一答，一到三节是一个问哈，就是有那些人说，有人就对信靠神的人说，你当向飞鸟飞去等等等等。然后到第三节是诗篇里面的一个名句哈，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然后第四到第七节是他的回答。十二篇就是两段的言语，一到四节哈，总共有八节，很整齐。前面的四节是人说的话，人说的话，油嘴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哈。然后第 五到第六节是神的话，第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第十三篇跟前面的第三、第四篇、第五篇一样，就是一个祷告。一开始的时候他向神祷告，他非常的愁苦，结束的时候他非常的快乐，中间有个转折。十四跟十五篇是这样子，你把这两篇连在一起看，第十四篇讲的是愚顽人，讲的是恶人，十五篇讲的是义人，所以十四篇讲的全部是这个恶人是什么样。那这里面有一个说愚人的定义，什么是愚顽人，什么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呢？第十四篇的第一节就给他定义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那这个是圣经给这个愚人，所以愚人不是说他的 IQ 很低，而是说那些认为没有神的人，这是圣经所说的愚人。然后第十五篇就是讲这些到神面前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他的特征是什么。好，这个是第十五篇。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